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是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切余下掌声的都投在上了。好，谢谢，感谢主，并把时间交给牧师。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的十字架。是的，十字架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记号，借着十字架你把我们的生命从黑暗当中分别出来归向光明，把我们的心分别为圣归给那永生的全能的真神。谢谢你，真是借着十字架你把你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舍了，给我们真是摆上这样一个救赎的代价。主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牺牲的榜样，你的爱全然的没有保留的赐给了我们。主，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也是借着这个信心归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从此以后我们全心的来爱主，全心的来跟随主。主，就求你今天把我们的心再一次的分别为圣，全然的归向你，毫无保留的归向你。主，你把这个会场分别为圣，捆绑魔鬼撒旦的作为，让我们每个人在这里能够与神毫无阻隔的相亲近，让圣灵在这里毫无拦阻的运行，成就你心意当中的事情。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钱会讲话的，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讲到寡妇的两个小钱，那就是屏幕上这个样子，应该是不是很大的钱，就有点像今天的我们美元中的这个 dime 一毛钱的硬币没有什么价值的可能掉在地上有人看到都懒得去捡它因为实在是不能用来做什么事情连给这个汽车轮胎打气都不够用两个小钱但是呢，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去看到主耶稣基督特别注意这个寡妇所奉献的这两个小钱，他不仅自己注意到，而且叫门徒来一起来看，你们看这个寡妇所奉献的这两个小钱，而且圣灵的感动，让马可在写马可福音的时候，特别把这一段的经文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是第十二章，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最后一段的经文，从第十三章开始就一个新的段落了，就是耶稣开始私下里跟门徒做一些教导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是整个耶稣三年半的公开的讲论教导的一个结束。所以这一段经文不光是在讲金钱的奉献的问题，而是讲到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的一种灵性的一种的光景。借着寡妇的这两个小钱，让我们产生一个鲜明的一个对照，财主和这个寡妇，让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人生的状态，不同的对主的信仰的光景。四十一节这里讲说，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他是就坐在那个位置上，每个人经过这里他都可以看到，而且他不是看一眼就走了，他是坐在那里一直的看，很长时间，很专注的，很仔细的在看每一个人奉献的情况。这件事情大家想想是蛮可怕的，就好比刚才我们在传奉献态的时候，牧师跟着看，走到哪里哈，不仅要看你这个投进去的支票多少钱，而且看到你投的时候那个心态是怎样的。因为这里讲，他说他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每个人都没有落下，每个人 都在耶稣基督的关注之下。耶稣一看就看出两种人了，一种是财主，一种是就是这个寡妇啊。这个财主这里他就讲说，有好多的财主，这些人从他的穿着，从他打扮上就可以看出他们一定是很有钱。那个穷寡妇也一看就知道他生活一定是很贫困的。他们都做同样的动作，都是投啊，把这个钱投到那个库里啊。当时在这个圣殿的这个院子的外面啊，特地摆了13个大的奉献箱。所以你要来圣殿来奉献的时候啊，就走过那些奉献箱的时候，就把你带来的这个钱币啊投进去。当时没有纸钞的啊，这个纸钞是后来纸发明了以后，那是很晚的以后才有的啊。当时都是银币啊，用银钱，有的比较小，好像这个一个小钱啊，是很小的啊。啊，这个钱多的呢，很多的银币，很大的银币呢，可能这些财主呢就带着那些袋子哈，装钱的袋子来，啊，你想想看，很多的银钱，若干银钱很多啊，他们可能是一袋，可能是两袋哈，带到那个奉献箱跟前，投到里面，叮叮咣咣啊，嘁哩喀啦，声音很响的，啊，但是寡妇的这两个小钱，投进去都没有什么响声啊，默默地放在里面。这是耶稣所看到的。43节告诉我们，耶稣所看到的这个结果，他下了一个评语，他叫门徒来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耶稣很庄重地跟门徒讲这件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主的评价，这是对这个寡妇和众人的奉献的评价。他不是说这个寡妇投进的这两个钱比他们每一个人投的都多，他说的是说他投的这两个钱比这众人所有的叮叮当当嘁哩喀啦啊，一袋一袋带过来的所有的钱放在里面的加在一起的总数还要多。这些财主是一个一个来到圣殿里面，很多的人啊，这个寡妇只有一个人。这些很多的人，耶稣接下来讲说，他们都是把他们有余的拿出来，换句话，这一袋子这两袋拿过来拿下来是他们剩下的啊。而这个寡妇所奉献是他自己本来就不足了，寡妇他自己无依无靠的，丈夫也死了，在那个社会当中生活本来就已经很困难，他可能仅有的这两个小钱啊，带到圣殿来攥在手中，很诚心的啊，把这两个小钱就丢在那个库房当中。那些财主走过的时候似乎有一点的炫耀啊，叮叮当当的响的时候，他们心中可能是很得意的，你看看我奉献了多少。但这两寡妇的两个小钱，可能这个寡妇都没有期待别人会注意到她，她可能也不大好意思让别人注意到她，因为她这两个小钱不是奉献的时候是给人看的，她奉献的是摆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观看，上帝看到了她就心满意足。这些的财主是把他多余剩下的东西拿到圣殿里来投在这个奉献箱里面，而这寡妇是把他仅有的本来已经不足的仅剩下一点养生的全都投进去了。钱是可以讲话的，上帝看到寡妇和财主，在这个场景当中没有记载寡妇讲什么话，财主讲什么话，但是记着他们的奉献的金钱，他们很清楚地对上帝讲述他们心中的话，上帝也听见了。上帝听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寡妇的那个全心的对上帝的那个信靠，对上帝的那个爱，而另外一种却不是这样。寡妇对主有一个全心的信靠，全心的爱，这种全心的信靠全心的爱不是什么呢？这种全心的爱不是讲多余的献给神，不是 left over 才拿到神的面前交给神，不是说我最近很忙，我哎呀没有时间来教会， 等我不忙的时候，我再来到教会当中。不是说神啊，我想做的基本我都做完了，我学位也拿到了，工作也找到了，孩子也快长大，我接近退休了，我还有多余的一点的心情，我奉献给你，你要不要？不是说我要搬家了，我有很多东西我带不走，我就先登广告去卖啊，卖不掉的东西我再拿到教会来送给教会。这不叫全心的爱神。全心的爱神不是将你多余的拿给神，全心的爱神不是一种点缀式的一种的爱。我的生活已经不错了啊，锦上添花作为一种信仰啊，我选择来信耶稣啊，我基本人生的目标我想做的都做成了，所以哎，上教会也不错啊，你看信耶稣也是蛮好，使我的人生更加多姿多彩，锦上添花，就好像你家客厅里面的一幅画一样，挂在那里是一种点缀，无伤大雅，有了很好，没有也没有什么不错不好的地方，无所谓。信耶稣不要太认真，差不多就好了。奉献金钱不要太投入了呀，来教会不奉献也不好，良心过不去啊。拿出一点钱来奉献一点，心里面有一点的安慰也是不错的。全心的爱不是这样一种点缀式的爱，全心的爱不是做表面文章，不是讲一套做一套，好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他们表面上对神很忠诚，甚至教导别人也要去爱神去奉献，但是心里面却没有一个对神的一个真实的爱。前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喜欢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席。在他们的心中，实际上他们最看重的是他们的自己，而不是他们的神。他们的忠诚是对自己的一种忠诚，骨子里面是为自己的一种的好处。而且这里讲，他们甚至会侵吞那些寡妇的财产。全心爱不是做给人看的，不是让人看到说，哎呀，某某人实在是太爱主了。全心的爱不是三心三二意，早晨去爱神，中午的时候就另找新欢，在教会里好像有三分钟的热血，知道什么是好的，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心里的这种意志总是坚定不下来，总是三分钟的热血。不仅有神，还有另外的小三儿、小四，以至于无法专心的去把你的心全然的归给主。什么是全心爱主？寡妇让我们看到全心爱主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100%的、毫无保留的把你自己归向神，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去了。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他是对神有这样一种全然的一种的爱，全然的一种信靠。他知道这两个小钱投进去，虽然下一顿饭不知道从哪里来，他知道上帝不会不管他，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花草，上帝尚且看顾，尚且养活，知道这样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宝贵。他全然的信靠神，全然的爱是一种生活的优先次序的一个设定，他把上帝摆在他的需要之先，把他最好的，把他的一切献给神。刚才我们讲说，寡妇当时在社会上是很可怜的一批人，最穷苦的啊，丈夫也去世了，生活上好像没有依靠，但是那个寡妇没有把自己的需要摆在上帝之先，她爱神就全心的投入，全心的摆上。或许有人会觉得说，哎，这寡妇有点不切合实际，他这样把他所有的钱拿出来，好像这样的奉献今天有谁能够做得到呢？大家注意哈，圣经里面讲这个寡妇的事情，并不是要教导我们每个人都把你所有的都奉献出来啊，交到教会来啊。圣经里面也没有这样的教导啊。圣经马可在这里受圣灵的感动，把这一段放在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位置上， 他在三年当中一直在带领门徒，训练门徒，到这个最后的时候，公开的教导要结束的时候，他要借着这件事情向世人宣告一个榜样，就是全心爱主的榜样。不管你这些钱是奉献到神的家里来，还是没有奉献留在自己要自己来掌握来管理的那一部分金钱，都是属于上帝的。你这个人在你奉献之前，你这个人已经是全然属于上帝的，你的一切都是上帝的，上帝的一切也是你的。寡妇有这样的信心，他知道他的需要，他有很实际的需要，但是当他这样去奉献的时候，是带着那一个全然信靠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就像保罗所讲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没有保留的。就像保罗自己一样，至死忠心，为了传扬主的道，为主去殉道。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他可以为完成神的旨意，全然的奉献自己，死在十字架上，连他的性命都白白的舍了。就像跟随主的玛利亚一样，在耶稣基督快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把他最宝贵的那个香膏拿出来啊，来膏抹耶稣基督。旁边看的人都觉得可惜，哎呀，这些钱如果卖了以后，可以周济很多的穷人。但是玛利亚全心是向着他的主，当时他不是很清楚啊，这个他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但是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我们发觉他是唯一一个体会到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为他做预备的一个跟随主的人，成就了一个美好的事情。就像我们听到的哈，在历史历代许多的这个宣教士啊，义和团运动当中哈，八位在新州的宣教士啊，为了主的名殉道。就像我们听过的这个戴德生，他说我有1000磅英金，我不留下一磅不给中国人，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不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基督。就像是剑桥七杰被戴德生的这种奉献的榜样，全然摆上的这种榜样所激励啊，来到中国去传福音。都是剑桥的高材生，家里面都是非常富有的，但是他们肯因着全人爱主的榜样，这个爱心啊，去把自己的人生可以交给神来使用。还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不知名的宣教师，在我们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全心爱主的弟兄姐妹的榜样。来教会就是单纯的来敬拜主，单纯的来爱主，不管刮风下雨，冬天天冷，夏天天热啊，都会把神放在他们的第一位。不管工作有多忙，学业有多重啊，他们都愿意来到神的家当中啊，把自己的心先归给神。服侍主的时候任劳任怨，摆上自己，不是因为自己孩子还小啊，学业还重啊，工作还有没有做完的事情，身体可能也不是很好，就影响他们对主的那一种全心的侍奉。而且他们的侍奉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把教会不是当做一个消费的地方，把教会真的当做自己的家，回到家当中尽心尽力的摆上啊，对待弟兄姐妹就像自己家里的人一样，觉得服侍神真的不是可有可无的，服侍神是理所当然的，是发自内心的表达对上帝对人的一种的真实的爱。弟兄姐妹，你在神的面前是怎样的？全心的爱主，第二个，它是谦卑安静的一种的爱主的方式，不是敲锣打鼓的，不是叮叮当当的，不是做了以后要引起别人的注意，让别人看到，他们就是默默的。这寡妇很安静的把那两个小钱放在神的面前，只做给神看，不是做给人看。常常做事的时候是匿名的，是发自内心的，不求人的赞赏，只是表达对主的一种的忠诚和信靠。我回想起我信主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为我做见证的是我们家一个亲戚啊， 年纪很长，我的一个老奶奶，她住在另外一个城市，来到哈尔滨来探亲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大学刚刚毕业，她来的时候老奶奶也没有讲什么啊，她就是花时间让我和师母两个来陪她一段时间啊，然后她就跟我讲说，我也不怎么识字哈，那这些诗歌我也不会识谱，你可不可以给我来唱这些诗歌，我不大识字，还眼睛也不好了，你可不可以帮助我读这些圣经。所以当我们陪他这段时间呢，他就让我和师母陪他唱诗歌帮他读圣经。然后到了主日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你这里有哪里有教会，你可不可以带我去教会去看看。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老人家传福音的一种的方式，他很关心我们，很爱我们，但又知道我们当时是从来没有听过哈，可能心中会有很多的抵挡，是用这样一种很真诚、很有智慧的一种的方式，就把福音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去关心别人，去爱别人，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几个星期前去 Monsey 有四位弟兄姐妹受洗，其中有一个8岁的女孩，我第一次听到说她要受洗的时候，哎，这个孩子可能太小，然后后来就打电话直接跟她聊，我说你是怎么信主的，她说我小的时候奶奶就是信主的，奶奶每一天祷告都要超过20分钟，我常常就在门口听她在那里祷告，一个老人家在主的面前的那样一个敬虔的摆上，影响了这个小孩子。问他，他都很清楚啊。他爸爸妈妈也很奇怪，这个孩子反反复复地提出说，我要信耶稣，我要接受洗礼。虽然小，但是借着奶奶那样一个敬虔的全心爱主的榜样，就把他的那个信心慢慢地建立起来。真正的全心爱主是一种安静式的，是一种默默的，是一种谦卑的，摆在主的面前，上帝都看见，而且上帝都会使用，加上他的祝福。全心的爱主是每一个跟随主的门徒必须要有的。耶稣看见了，他又叫着门徒来，一起来看，你们看，你们看，这个寡妇所奉献的这两个小钱，因着他的全心的信靠，因为他全心的爱，就超过这所有的人加在一起的总和。耶稣把这些门徒的眼目指向这样一个好的榜样，是要这些跟随主的门徒也一起来学习全心爱主的样式。这里有一个比较了，一种是文士法利赛人，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表面上给人看是一样，里面又是另外一样，这样的一种的爱。另外一种就是寡妇的全然的爱。你对主的爱是属于哪一种？钱是会讲话的，通过人的奉献，金钱的奉献，可以看出人对主的那一种的信心和爱心来。其实在这所有的人当中，寡妇是有最多的理由可以不奉献的。第一个，他可以讲说，可能神并不在乎我的奉献，这是好多华人基督徒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因为来到教会，我们就是谈属灵的事情，不要谈钱的事情，一谈钱就太不属灵了。我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这个牧师，你如果讲这个奉献的事情，可不可以请外面的牧师来讲，你可以不用讲。因为讲到钱的时候我们2年前我们准备这个建堂的时候我也有写信给每一个会员，鼓励大家去奉献。一同工讲说，牧师你不要向人要钱。如果我是为我自己要钱，我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为神的家金钱的奉献是看到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属灵的光景的真实的表现。而且奉献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享受的一个权利，是我们经历主的一个很宝贵的机会。神很看重我们的奉献，对不对？耶稣是对着那个银库坐在那里，长时间的看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奉献的光景。你最近奉献的情况怎样？你这个月今年的奉献，上帝看到会给你怎样的评价？ 在耶稣的教训当中，很多的时候他是用这个金钱来讲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这个世界的关系。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就讲说，你们积财宝不要在地上，要积财宝在天上。他对那个少年的富有的那个少年官讲说，你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他讲才干的比喻，那个 talent 实际上是1000两、2000两、5000两的银子，用这个来比喻说，你怎么管理地上的有形的看得见的物质的财富，和你如何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良善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耶稣讲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讲到财主在生前是如何享用他所有拥有的一切。这个拉撒路是一个讨饭的，这个经济的光景完全不一样，但是最后在属灵的真实的光景当中那个拉撒路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而那个财主却落到阴间。耶稣讲那个好撒玛利亚的比喻是说，什么是怜悯别人就是用你的酒，用你的驴，用你的身上有的钱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圣经到处都讲到我们在地上如何在管理金钱，在奉献的事情上做良善忠心的管家。箴言里面是这样讲的，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哥林多前书16章第2节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抽。所以你这个奉献是很有规律性的不是今天想起来今天大发怜悯之心奉献一次，而是说有规律的你或者是一周奉献一次，或者一个月奉献一次而且你这个奉献是发自内心心甘乐意，是出于对上帝的爱，是对上帝的一个爱的一个表达。哥林多后书9章7节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暑假的时候参加这个神学院的学习的时候，教课的老师教我们一些很有意思的方法，告诉我们怎么去做感恩的奉献比如说感恩节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数算神的恩典你在数算恩典的时候可以化作一个感恩的奉献你今天数算10件事情，一件事情1块钱，好，做一个简单的感恩的奉献，10块钱奉献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表达你这次经历神了一个恩典，写一张支票，奉献一笔的数额，心里酌定心甘情愿有感恩的事情就化作一个感恩的奉献，奉献给神。希伯来书13章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的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悦纳的。神看重我们的奉献，因为他是看重我们奉献背后的那颗心。可能寡妇有一个借口说，哎呀，神并没有赐福给我，我是寡妇，我丈夫都死了，你看我这么穷你会讲说我是穷学生你会说我自己都没有什么钱，等我找到工作以后等我挣了大钱以后我一定奉献。寡妇可以说我自己还不够用，他一定是不够用但是他虽然自己不足，但是把他一切养生的投上去。我们也会常常觉得自己的钱不够花，我还想买这个想买那个我这个要翻新，那个要新的款式又出来如果你把这一切的事情都放在你对神的爱之先，那你的钱永远不够用的。可能有人说，哎呀，我所能奉献的太少，这一点点钱拿到教会能起什么作用？这个寡妇可以看到这个辉煌的圣殿这里面金碧辉煌要这里有多少的需要多少的事情都需要这个大家的奉献，我这2个小钱能起什么作用？ 他可以想说，哎呀，管理奉献这些人有问题啊，因为前面刚刚讲啊，这些文士法利赛侵吞寡妇的财物啊，这些人心术不正，这些人在这个圣殿里面把这个变成一个这个买卖的地方啊。但是寡妇他是持定在神的面前那一个单纯的信靠和爱心，摆上自己。寡妇奉献的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对神全然的爱。前面五个理由可能都是成立的，都是存在，但是因为寡妇对神的那样一种全然的信靠，可以胜过这一切的原因。在这一段之前，有一个律法师刚刚来问耶稣说，律法中什么是最大的？耶稣就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钱是会说话，寡妇的两个小钱告诉上帝他有多爱上帝，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胜过一切，上帝有听见。寡妇的两个小钱在告诉他多么的信靠上帝，上帝知道他一切的需要，上帝不会不管他，上帝不会撇弃他，上帝会养活他，上帝有听见。寡妇的两个小钱是寡妇对上帝的一个表达，说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别人怎样看他，他只在乎上帝对他的看法。我在美国参加的第一个华人教会也是一个学生为主的一个教会，那有一年他们要建堂，那当时那个堂真的是不是很贵啊，只有15万啊，我印象当中啊。但是对一个以学生为主的教会，实在是也是蛮大的一笔的这个奉献啊。那当时呢，就是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为这个奉献的事情祷告啊。那其中有一个学生当时还在读书啊，他祷告之后就把自己一年的奖学金的数额作为一个任献啊，就 commit 啊 pledge 啊给教会。那最后感谢主哈，因为弟兄姐妹这样的奉献，他们最后把那个堂买下来啊。那近几年他们又不断的扩建那个堂啊，在大学城里面真的是为主做很好的见证啊。那也神也很恩待这个姊妹，当她肯这样把她一年的奖学金啊，在她不知道这个生活的来源会从哪里来的情况下，就这样凭着信心摆上的时候，神给她开路啊，让她能够在学校里面找到工作，让她的生活也不至于受到影响。我以前也听到一个姊妹的见证啊，她在这个读书期间啊，她在打工啊，那个时候不是全额的奖学金，她要靠打工维持她自己的必须的生活的费用。那他每次打工的时候，他回到家里哈，就家里有两个糖盒，你看，每次打工挣来的钱，哪怕是30块钱、50块钱哈，他就把其中的1/10分出来，放在其中的一个糖盒里面，把另外的钱再摆在第二个糖盒里面。每到主日的时候，他就带着第一个糖盒来到教会，奉献给神。当我奉献做神学生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学习十一奉献的这个功课。我心里的想法是这样，我已经全人奉献了，主我全是你的，干嘛还要在金钱上奉献。但后来神提醒我啊，金钱的奉献是一种的权利，是一种的表达，是一种你对神说，神啊，我这样的爱你，这样的信靠你，虽然我有的不多，但是我愿意把我的一部分再通过奉献交还给你。我发觉奉献是一种的投资啊，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很多的宣教士，他们有机会去大陆，有的人是去非洲，有的人是去中东去传福音。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这个人去，但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奉献，我们可以成为他们施工中的一部分，让你的在地上啊这一点点神交给你有限的金钱，可以投资在永恒当中。让他所做的事情啊，你也在其中有份。弟兄姐妹，你今年的奉献的情况怎样？你的奉献的心态怎样？ 在奉献之金钱之前，你有没有把你这个人，把你这个心先首先奉献给神？有一首诗歌叫做《主啊，我到你面前》。这首诗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他说：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如果你以前从来还没有学习过奉献的功课，你可以从今天开始。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的一切都是主的，我们是被主重价所买来的，主的一切也是我们的。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跟随去走的时候，我们的需要上帝都看见，他会满足。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定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但愿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神的爱能够激励我们，我们愿意来带着爱来奉献，来跟随他。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主啊，我到你面前。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欢你悦纳，成为你的心愿。
我与你同享，
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心愿。
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把奉献的这个榜样摆在我们众人的面前。主，你是天地的主宰，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你的，你拥有这一切，你并不是看我们奉献的那个钱的数目，钱的多少，你是看那个奉献背后的那颗心。但愿你的爱真的是来激励我们，你已经全部的为我们的缘故舍了自己，白白的给了我们。说我们今天已经不是属于自己，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的一切是属于神的。主，但愿你把那个寡妇的信心，那个爱也放在我们的里面，愿耶稣基督那个舍己的爱借着圣灵来浇灌在我们众人的心中。主，看你为宝贵，也愿意借着金钱的奉献来表达对你全人的信靠和爱。主，我们特别为教会今年金钱上财务上的需要来献上祷告，知道你已经丰丰富富的赐福了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在你的面前都一无所缺。真是看到这个世界，看到历史的时候，我们这一世代的人实在是最富有的一批人。你给的我们已经很多了，主，愿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神家里的需要的时候，甘心情愿的，默默的谦卑的摆上自己的一份。愿你来悦纳，也愿你来借着我们的奉献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让我们学习更多的去信靠，更多的去交托跟随。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你向圣灵当赞成，天下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
大家请坐。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